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正在行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新冠疫苗研发应该成为一场全球竞赛吗？我们现在看到全球都在翘首企盼新冠疫苗，那俄罗斯的卫星5号疫苗呢也先声夺人，那黑科技还是抄近路，普京女儿试用过的疫苗您信得过吗？携手合作还是各自为战？您担心世界各国研发新冠疫苗的努力会受到意识形态或民主主义的影响吗？
我们的正在行动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今天的节目。
那首先呢，还是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在新闻里边提到的一条好消息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可以确保呢，如果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成功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人可以获得免费的接种疫苗。那么这个总理莫里森也表示说，这个疫苗目前处于3期的试验阶段，并且呢警告说不能保证任何疫苗呢都能够成功，但是他说呢，这是世界上最有前途和最先进的新冠病毒疫苗之一。
我们再来看一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8月13号的记者会上，他也说了疫情给全球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他也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呢，目前呢新冠疫情每个月给全球经济就造成了3750亿美元的损失，预计未来2年全球的经济损失累计会超过12万亿美元。
他表示说许多疫苗呢在研发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失败了，那当前呢需要众多不同技术路线的候选疫苗来增加可以找到有效疫苗的几率。那疫苗研发成功后呢，将会面临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需求迫切和供应竞争使得疫苗的民族主义呢正在出现，并且呢有抬高疫苗价格的风险，那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那只有全球团结起来，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加强合作，才可以解决疫苗供应的问题。
他又呼吁各个国家支持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的国际合作倡议哈。他说呢，目前已经有代表全球70%人口的国家签署或者说表达了加入加速器框架下的新冠疫苗全球获得机制的意愿。
此外呢，这个就俄罗斯通过注册列入俄联邦医药名录的新冠疫苗，那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埃尔沃德也回应称，世界卫生组织也正在同俄罗斯方面沟通，来了解一下俄罗斯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等情况的更多信息。那这就说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哈，这个俄罗斯先声夺人的卫星五号疫苗。
真的又在放卫星。那么在上个周二的时候，8月11号，俄罗斯宣布批准使用一种新冠疫苗。那么普京总统也说了，他希望开始批量生产，并且呢提供给医护人员。
他也说呢，这个疫苗是已经通过了所需的检测，并且特别强调说他自己的女儿也已经接种了。那这个就是俄罗斯官员也说，他们计划在10月份就要开始大规模进行疫苗接种。
他的二女儿接种了的哈，但是我们看到有关专家对俄罗斯的疫苗进展的这个速度提出担忧。有研究人员说呢，可能是在抄近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说他这个疫苗是在原来那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疫苗基础上的稍微做了一个改良。外界就担忧这个疫苗安全性不足。世卫组织在上个星期也敦促俄罗斯在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呢，要遵从国际社会的指引。
在周二的时候呢，世卫组织也表示已经就疫苗的复合工作与俄罗斯当局进行了对话。那这个俄罗斯研发的疫苗呢，我们前面说过叫做卫星五号，目前呢并不在世卫认可的处于第三阶段临床试验的6种疫苗之列。那第三阶段的试验呢，涉及较广泛规模的一个人体测试。所以说要跟大家来这个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第三阶段这么的重要哈？那我们一般说的话，这个一旦研发出有前途的疫苗之后呢，有一些障碍是必须在批量推出之前要克服的。那么是分为很多个阶段，首先是临床前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会在动物的身上进行测试，然后会关注一些问题，就是这个疫苗会产生抗体吗？那可以预防疾病吗？并且需要多少的剂量？
然后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少数的人当中进行测试。那么这个阶段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疫苗对人体是安全的。
阶段二呢，就是在人体中进行更多的测试，疫苗有效吗？然后这个阶段三就是在大规模的人群中进行测试，并且确认其有效性。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在刚讲到在大规模人群当中进行测试，然后在这个之后呢才能够推出。还有第四个阶段，就是要持续进行监控啊，来确保这个安全性，并且不会造成长期不利的影响，不怕有什么样的后遗症。
其实我们都说万事没有绝对好，也包括疫苗，可以说没有一种疫苗是100%安全的。而且呢，就是说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哈，有些人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特别是那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哈，因此要完成一个严格的临床试验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全球新冠疫苗的研发呢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冲刺阶段哈。那世界各地多个科学团队呢也都在加紧研发新冠疫苗，那至少呢有三支研发队伍呢是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那么先进冲刺，目前全球范围正在开始的新冠疫苗已经有超过160种，大约有23种疫苗呢进入了人体测试阶段。
在7月20号的时候呢，英国与中国两支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团队呢分别表示，他们的试验都出现了积极的进展，给疫苗呢早日问世也带来了一些希望。
两个团队分别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团队，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威的团队。牛津大学的疫苗试验呢，已经在所有接受试验的人身上产生了免疫反应，而且没有出现让人担心的或担忧的副作用。陈威团队的疫苗呢，也显示出安全性，绝大多数志愿者呢，也出现了免疫反应。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哈，就是有关您如何看待新冠疫苗的研发哈。那新冠疫苗应该成为一场全球竞赛吗？那说到这个俄罗斯的卫星5号哈，是黑科技还是抄了近路啊？普京啊，就说他女儿试用过哈，这个就是担保普京女儿试用过的疫苗，那您信得过吗？携手合作还是各自为战？那您担心世界各国研发新冠疫苗的努力会受到意识形态和包括像我们之前这个就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的，或者是民族主义的影响吗？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呢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自己的看法。
再次提醒大家哈，在使用相关词汇的时候，请使用世卫组织所建议使用的 COVID-19 或者是新冠病毒。好啊，在8:50接听的电话的听众呢，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50之后接听听众每人2分钟。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第一位是朱女士，上午好，朱女士。
你们好。给我啰嗦两句，借这个机会，老实讲啊，我是不相信那些疫苗。就算澳大利亚出来，我都不打，我宁可戴口罩，我留在家里。
我想问一下，您说您不相信疫苗，是您对整个这个一般意义上的疫苗都不相信呢，还是说您对目前新冠疫苗的这个研发阶段，如果譬如说在近期之内问世的话，您还是觉得好像测试不太够啊，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呢？您是属于哪一种？
对，安全隐患。
OK， 您觉得现在还可能还比较仓促是吧？
他们那个竞争是好的，但是没有合作，这一点呢实在太遗憾了。是在全世界的共同的敌人，为什么不可以坐下来一起研究呢？这个真是太糟糕了。你看美国开那个会，如果他那个会是研究疫苗，那他就有贡献了。他那个会是准备跟中国打仗，哎，这太遗憾了。这我觉得啊，这里的领导给人家印象深刻啊，度假啊，然后道歉，那现在又开支票了，大家都免费，其实都是做实验品。哎，真是，为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大家一起就是互相交流这个这方面的资讯呢？就是说这个太重要了，为什么不能够合作呢？我觉得啊，纽西兰做得很不错，他们起码有100天的记录，而且他还可以延期那个选举，这个连特朗普都做不到。我觉得真是纽西兰很不错的。我觉得呢，我们这里啊应该向人家学习一下。你要发表什么言论，其实他们喜欢不喜欢中国啊 对中国不会损失一根毫毛，中国照样屹立在东方。然后呢，你要骂中国的话，他们开会就是这样。我经常听的，我英文电台我也听的。
嗯，
他们从早上开到晚上，如果一骂中国啊，都在骂。那你何必呢？你要骂的时候，你摸一摸你那个憋掉的钱包啊，然后你小心讲话。是啊，后果是严重的。就像我们呢，待在家里，我们都要很小心跟邻居啊，跟那些洋人呢、啊，我们都要很客气跟他们打招呼。你怎么可以随便去骂人呢、啊？那好，谢谢大家。还有，最后呼吁大家，最好你买什么东西啊，都去唐人街。我一走过唐人街，我就上心。我们这200年，
哦，都戴口罩。
不是戴口罩，200年建起来的唐人街啊，这是。就是没有生意啊，大家尽量的买东西干什么。
哦，对，你觉得是想体谅一下大家做小生意，现在都不容易。
对，你们要订餐呢、啊，都到达唐人街去订餐。
谢谢您有心了，谢谢。
是啊、嗯，这个是太重要了。
对，就是大家在保障。
我们这个200年呢、啊，好不容易啊。
对，大家在保障好自己的自身卫生安全哈，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小企业，用自己的方式。好，谢谢朱女士。好，这个三分钟
都好，谢谢。
好，谢谢你。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非常感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两位好，你们今天这个话题我想了半天、我想应该是科学和社会进步的关系。
嗯，怎么说？
这个科学呢是按照时间的发展的积累呢，它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呢科学发展并不一定自动的带来社会进步，它并不是一个水涨船高的铁一般的逻辑。
嗯，
因为这个科学比如说对这个疫苗的研究，对疫苗研究出来结果最后的使用这个过程，像我们平常经常讲到什么经济发展，他们这些东西本身呢是一种是什么的关系，就是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呢几乎没有，很少有价值判断在里面，但是我们进行这些科学经济活动研究的人们从事的活动呢是从事一种社会活动，而这种社会活动呢是以什么东西呢，是以因什么，就是它完全是都几乎都是有价值判断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得研究这个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呢，我们不能以科学或者经济发展来损害到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这么一个前提，也就是对我们社会进步的价值系统呢不能造成损害。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疫苗的发展有动物实验、人体实验和后续实验。人体实验里面我们有两个最基本的东西，一个是纽伦堡宣言，一个是赫尔辛基宣言，而这两个宣言都是对医学伦理的一种价值规定，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做的，别的情况之下是不可以做的。纽伦堡是对那些曾经在用战俘政治犯进行一些所谓科学研究的方式，而赫尔辛基呢就是医学伦理。那么医学伦理从我们现代社会的哲学、自由社会、公开公平都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对这些东西研究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我们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对上述这些道德价值文明的进步不加以考虑和关心的话，那么我们即便是从一个铁匠铺发的，是从一个几千年前的一个铁匠铺发展到了现代的所谓超级豪华研究所研究不知道些什么疫苗的东西，可是我们想没想过，如果对那些人文的关系我们不关心的话，我们与几千年前的一个打铁的铁匠有什么根本区别？没有区别。这个呢不是进步，这个就变成了倒退了。所以在做研究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人体研究应该要遵循一个医学伦理的道德啊，这个医学伦理道德是有非常高的价值观在后面的。正因为这些东西的控制，所以在医学上面研究的疫苗有很大的功夫，要用很大的时间。所以我欢迎我们的政府跟文明进步的国家进行合作，对一些不进步的国家，我们对一些批判的合作。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喂，刘先生，你好，请说。
哎，你好，哎，我想表达我的观点是，现在的媒体啊，几乎西方世界的媒体啊，现在越来越带有政治倾向，越来越做一些政治上面的操作，或者做一些政治上面的这种带风向、带节奏。
您指的是有关就是疫情和也就是新冠疫苗研发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你看你们现在谈论的这个节目，不也就这样？
对，就说是不是受到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的影响？你继续说，
对，你们 SBS 提出这种议题啊，我就觉得有点带节奏的感觉。如果你想一想，如果第一个研发疫苗的是美国或者澳大利亚，你们会这样的冷嘲热讽啊，就是来专门开一个专题来说他放卫星吗？可能意识到了，可能也是这样，但是不会报道，也不会提出这种节目让大家来探讨。这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在脑子里面的这种偏见。
疫苗的名字本身叫卫星五号。
而且没有经过第三阶段的人体试验。
行，那我现在再说好吧。我说什么叫做带节奏带风向，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说法。你说在武汉刚刚发生这个疫情的时候啊，由于那个这个医疗设施的挤兑啊，尝试有些这个得病的人送不进医院啊，在外面有可能无人照顾死掉了。SBS 可以花20几分钟的时间，然后专门找一个记者啊，大书特书，大谈特谈。但是在澳洲，是不是也发生了在养老院没人照顾那些老人在养老院等死的这种新闻？你们有没有说过？
最近新闻里面也开始报了呀，所以包括政府也
报了。有没有花20分钟的时间，专门请个记者啊，大谈特谈？
您能稍微帮我们记一下那天所谓的大特谈是谈了什么呢？会让您觉得不合适？他谈了什么您觉得不合适？具体
说
一下。
在武汉找的那个记者啊，你们武汉的记者，我不知道是你们是哪里来的记者，在武汉说一个人在什么，由于没人管了啊，就是在外面就是等死了啊，就是就是什么暗无天日啊，武汉暗无天日啊，一塌糊涂。但是这种现象在澳洲是不是也发生呢？对不对？
我也相信可能不光在中国，在澳洲世界各地都有发生。可能您给我200分钟，我也无法把全球所有国家这种情况都说完。
我就说是带节奏嘛。
不，我觉得这只能是说在有限的时间里边能报道就是有限的内容。好的，刘先生，3分钟发言，
有些报道有些不报道。
3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刚才那位听众提到的这个放卫星这个高能词汇，我一直在脑子里面回顾一下哈，因为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疫苗真的叫卫星五号，我刚才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哈，我觉得应该是俄罗斯语，但本人不懂俄罗斯语哈，不好意思，所以只能按照英文的这个发音来发，叫做 Sputnik V， 我不知道发出这样音来是不是很有俄罗斯语的味道。对，
念快一点就像了，
就像了，就是然后就是把嘴秃了了，就更像俄罗斯语了。对，就是俄罗斯这个疫苗呢，本身就叫做翻译成叫卫星五号。好，欢迎大家继续就我们的话题呢来进行讨论。哦，好多听众看，这下面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下午好，两位主持人啊，是这样，回答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成为全球竞赛的那个什么东西来的？
就是新冠疫苗的研发应该成为一场全球竞赛吗？还是说如何？
是否应该成为全球竞赛？很抱歉的说一声，这件事情正在成为全球竞赛。而这些全球竞赛造成者，恰恰是以西方为首。造成这种情况。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那个俄罗斯是否是黑科技，那么要指责对方是不是黑科技，是否抄金融，你必须拿出证据。前面的我先生说的这一点是不错的，就是说如果今天第一个发现的是美国的话，我相信世界上的媒体就不会报他是否科技刷，是否对他产生任何的怀疑，他就不会，因为他不是在西方为代表的国家出现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了一种黑科技，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包括我们的媒体的怀疑。第三个问题是它不是因为应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那个种族的竞赛，对吧？
不是种族，是民族主义。
嗯，民族主义竞赛，很抱歉的，这件事情也正在成为民族主义和种族啊，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竞争。同样一个道理，也就是也正是在因为西方和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媒体的所谓的领导下、引导之下，它成为了一种我们所谓的老百姓正在把这个看作是这样一种运动。那么我相信前面的我刘先生所说的话呢，你们理解错了，他并不是在指责你们，他只是在说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在西方控制的媒体情况下，如果他们是对，只要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东西，他们都会粉饰太平。如果是不是在他们阵营里面，他们首先就是指责，这有点像我们过去，我发觉好像我们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意识形态，所有的那些，所以西方指责中国媒体的所有那些套路，在西方媒体中无一例外的全部出现。那么我以前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只有自然发生的事情，它从来就没有自然形成的新闻报道。你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如何报道，如何评价这个价值的新闻，后面全部都是有目的的。作为我们新闻，作为一个新闻单位，对吧，你不可能完全凭自己的心愿来报道事实，因为你作为媒体，你就是要被管制的。客观的来说，你必须服务于政府。这个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模一样。我们在澳大利亚生活这么长时间，特别是最近的几年，我们澳大利亚政府的所有的一切反应，包括美国政府，特别像前面有一位先生说出文明啊什么，为了竞选，把这么几百万的人受到感染不去关心，十几亿、近20亿的人的死亡不去关心，而只是关心他直接如何用一种和中国打那个对抗的那种牌来影响，想造成一种恐慌，来想赢得大选，这是文明吗？这个不是文明，这个和200多年前杀害犹太啊，杀害
好，石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
印第安人是一模一样
啊。发言时间已到，既然刚刚您也提到，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哈，您也提到就是说，因为是俄罗斯研发出来的疫苗，所以说好像会放在一个聚光灯下。但是我们这儿新闻里面也提到，事实上就是说，这个卫星五号是不再是被认可处于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之列的。那第三阶段是需要进行较广泛的人体试验，
人体试验。
我们刚刚前面也为大家介绍了，在四个阶段里边，他们需要能够保证的安全性到底是到一个什么程度？那确实是没有经过第三阶段。那您觉得这样安全吗？
我回答您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位女士说的很好，所有的疫苗都是不安全的，都是有隐患的。第二句话，您所报道的这些东西，全部是在西方媒体控制下告诉你的。你看到世卫组织发言了吗？您看到世卫组织有这样的新闻报道吗？
世卫组织正在就这个方面跟俄罗斯当局来确保他们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刚才有说
是的，这个他只是这个世界上最最高明的谣言，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就是说，世卫组织是在联系，但是后面就有媒体故意的引发，把它引证为俄罗斯的媒体不，俄罗斯疫苗不安全，这就是事出有因。但是查无实据的恶毒攻击，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如果这个疫苗目前俄罗斯的疫苗放在你面前的话，您会选择用吗？
我不会去使用、
okay.
美国的疫苗我也不会去使用，澳大利亚疫苗我包括这里的 flu shot 我都不会使用，因为我相信这一句话，次要三分毒。
OK， 好的，
如果我没有这个必要、我绝对不会去使用它的。
好，
就这么一句话，所有的药都是有 side effect， 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吧？如何控制这个三十分？这的确是我们医学界想要考虑，并且是要我们如实的告诉那个所有的使用者，它的 side effect 是什么。这才是最关键的。
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
好，谢谢啊。
对，说到这个，确实是哈，并不是所有的疫苗都是100%的正确。但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哈？就是说，经历完第一阶段的，譬如说是90%，经历完第二阶段，这个风险可以通过科学依据降为80%。是不是做的测试越多，越确保安全，这个安全性可以稍微来说可以被确保的能够更高一点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逻辑？
第三阶段它是要大范围的进行人员的测试。
不管怎么样哈，就是不管是不是谁在诛心。我们毕竟还是说要尊重一个科学依据哈，对，尊重这个真正的一个医学的一个实验的数据。好啊，我们啊，对，好，刚刚就是导播提醒我一下，还有一趴广告，技术原因，我们必须先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
想买新家具吗？想得到最好的服务、价格和建议吗？斗妹是您当地的床上用品专卖店。我们有款式齐全的澳洲顶级品牌床垫和套件， 还有卧室家具、儿童家具、床单、枕头、被子及更多。斗妹热情友好、专业知识丰富的员工，保证每天为您提供最好的服务、价格和建议。斗妹，您当地的家具专卖店，今天就请光临本店美观大气的展厅。分店位于 Auburn, Belrose, Caringba, Castlehill, Katara, Liverpool, Northride, Penrith, Warrawong, West Gosford. 旗舰店位于 Alexandra。
看看屡获大奖的能源公司 Alinta Energy 能让您的能源账单降低多少。 Alinta Energy 深受超过100万家庭和企业用户信赖，没有绑定合同或退出费，使用包括美国运通卡在内的信用卡付款也不另收费用。想签简单易操作、竞争力十足的电力和煤气计划，请访问 alintaenergy.com.au/simple。 快转去 alintaenergy 看看您能省多少钱。
拥有30多年经验的世界中华殡仪馆是悉尼亚洲社区殡仪服务的引领机构，提供个性化的、令人难忘的一站式服务。请访问 universalchonghuafunerals.com.au。随时随地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通过手机免费收听节目播客，请前往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 SBS Radio App。收听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观点，请下载 SBS Radio App。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好，我马上接听听众电话，现在是8:54，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好，这一位是叶先生，上午好，叶先生。
喂，是我吧？
您请说。
好，我发表我的观点啊。研究疫苗这个东西是个巨大的这个科学，要有牺牲精神的。所以像这个俄罗斯做这种东西，我想他们都是战斗民族，是有勇气的。
嗯。
好，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讲呢，这个意识形态的斗争确实是有，对吧？像普京的女儿，她打了一样，对吧？作为他们是，也就是个很伟大的人物了，他们竟敢在这，对吧？进行打这样的，但是马上就有西方媒体在造谣了。注意啊，是西方媒体，对吧？西方媒体是站在什么东西呢？这个自由啊，民主啊，所以就可以随便造谣，说是普京的女儿死掉了。打了疫苗之后死掉了。
您从哪看到这个消息的？
对，好，这是昨天晚上我在网上看到的。结果的吧，俄罗斯提抗议了，他们这个东西呢就给撤掉了。这就叫
这个消息并不准确啊。
不
好意思，
您看到这个新闻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如果你说是西方媒体的话，是英文的吗？
是中文的，是中文的，中文的，
并没有确认。我在网上查过，这个消息不是真实的。
这个是加拿大的，是加拿大的
一个中文新闻啊，请您继续说。
加拿大的这个一个媒体，他就这么报道了，报道了以后，第三个我想说的是啊，确实是有这个叫价值观的，对吧？疫情发展到这种情况，对吧？我们就有对这种疫情对人的这个摧残，对这个人这个歼灭，这个人的共同敌人，对吧？但是有些组织，有些媒体，这在西方支持下的这种媒体组织，对吧？非常幸灾乐祸的，对吧？比方说，对吧？咱们的法轮功，对吧？在西方媒体的支持下大力宣传什么东西呢？这个病毒呢是要灭中国。
好，易先生，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
你
发言时间。
你不要，我再说一下。
不好意思，我们必须要有规则，并不是您的发言内容，现在已经是两分钟三十秒了，您多给了三十秒时间。
就是
不好意思，
这个
好，我们接听啊，大家一定要遵守发言时间规则，因为现在还有三位听众呢，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哈、哦。好，这位是商先生，上午好，商先生。
哎，早上好，哎，主持人好，我说的很快啊。
嗯
你们的问题呢，我自个人的感觉，我说现在已经进入了疫苗的竞赛了。
嗯。
多的国家你看都各做各的，当然了，这个也有好也有不好。好的呢，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在非常积极，了解各个国家的积极性啊，让大家呢努力这个出来这个新的疫苗。
嗯。
但这个新的疫苗呢，其实出来呢也很明显。说句实话，俄罗斯和中国的疫苗，你相信西方国家、美国肯定也不会用。你不管这疫苗再好，再怎么着，双方对立国家，他绝对不可能让你这个拿这个制先权，对不对啊？
嗯。
所以呢，即使中国和俄罗斯出了疫苗，说工作说没有问题，大家打了都没事儿，俄罗斯那个西方媒体肯定也会跟你说这个他们那不行啊，诽谤啊，什么这个那的，就一些什么的。那个什么什么新疆的人啊，过来说我们打完疫苗死了好几十，这肯定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是不是？但是呢，怎么说呢？这就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这个，你们说有没有种族的这个各方面这个这各方面？那当然有了，因为现在西方国家跟这个中国、俄罗斯一直就是对立面吧，欧洲跟对俄罗斯，美国是对着中国，澳洲不知道跟谁。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很明显。中国做出什么东西，俄罗斯做出什么东西，这个西方肯定说不出。对不对？
好，谢谢您，常先生哈。虽然说您没有到两分钟，那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您表达观点哈。
好的，
非常感谢。其实我们说，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引入竞争机制是好的，关键是如何把它引上一个良性竞争的这样一个方向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可以就相对于话题呢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非常感谢大家进行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您今天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